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哈。当你们，我稍微解释一下，当你们看见我的头像看着我好像是侧着脸，其实我是正对着你们。因为我有一个大屏幕，我看着大屏幕，我的摄像头在我的手笔记本上面，因为它在侧边哈，所以你看着我是侧影哈。天父上帝。孩子们，把下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学你的话，你自己说，如果不是你的灵，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的话。不管在地上，有多高的学位，多聪明的脑袋，主啊，真的是我们必须要有你的灵同在。主啊，有你同在，我们才能够明白。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你的真理，然后把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的，变成我们的血和我们的肉，我们的生命哈，也真的是让你的道能够在我们的肉身上活出来，道也成为我们的肉身，帮助我们自始至终，求你真的是在这儿也安静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一个敏锐的灵。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也求你保守这个现在还没进来的弟兄姊妹能够进来，也保守整个过程这个技术上面不出任何故障，让大家都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这个风华老师哈。还有我们的这个杏子姊妹，他们把还有我的好几个同工哈，小磊弟兄，还有这个雨林，他们把这弄在一起，所以让我很舒服，我只需要讲就行了。我会讲10堂课哈，主要就是讲我带你们读圣经，我们也会在这个读圣经的过程中讲我们就是说这怎么。把这个上帝的道变成我们的肉身，哈，我今天第一堂课呢，我会讲这个，圣经，哈，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我们没有其他的依据，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依据，哈，我们基督信仰的依据，我们来，哎，怎么动不了了？哦，好，好，思想一下，为什么你跟你的配偶有矛盾？我们做这个辅导哈，《生命季刊》这种辅导，我们做了好几年了。做这个婚姻辅导，亲子关系辅导，各种各样的心理精神问题哈，人际关系问题，我们听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抱怨哈。其中一个最大的抱怨之一就是跟配偶哈。有问题哈，因为我们作为我是个姊妹了哈，所以听到很多这种妻子的，对丈夫的抱怨哈，所以思想一下，你为什么跟你的配偶有矛盾？第二类的就是对孩子的抱怨啊，就是孩子10岁或者更小啊，更大的就不用说了，不听我的话，我让他东向东他就向西，我让他向西他就向东啊，弄得我焦头烂额。为什么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然后再就是，跟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姻亲的这种关系的问题，都是，反正跟我们讲的这些姊妹们，当然呢，她都会说她的理哈。你也想想，为什么我们有矛盾？就是我说我有理，你说你有理，咱们谁也说服不了谁，都非常的痛苦啊。再就是，这就是个人哈，其实上到人群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两群人，2个两族啊，2个大家庭啊，婚姻就是这样哈。其实是2个大家庭的组合哈，甚至上到2个国家，为什么会起冲突？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哈？为什么？其实人世间的问题啊，如果你明白圣经。读了圣经以后，明白圣经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人世间的问题，那个根本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任何真理性的东西，其实都是最简单的。 是不是？往往把他说的越复杂，这些人都是因为他不懂，所以他才把他说的复杂，然后就把你搞糊涂了。这样他也不需要跟你解释了，你就会觉得他很了不起。其实人的问题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啊，都是什么问题啊？都是因为我们的标准不一样，看见没有？为什么你跟你的配偶有矛盾？因为你的标准跟你的配偶的标准不一样啊，是不是？如果你跟他的标准是一样，你还会闹矛盾吗？如果你的配偶说，你怎么这么烦人？你看你在家里，孩子也没管好，饭做的也很难吃，啊，披头散发的，地上弄得脏死，你的配偶把你狠狠地骂一顿，然后他给你的钱也给的不多，然后他认为那个钱要攒着，要去做其他的事儿。然后呢，你跟你的配偶的标准是一样的。他这样一说，你就说："哎呦，他说的真对呀，我这孩子真的是没弄好。他说的真对，我今天是披头散发。他说的真对，这个家里也没弄干净。哎呀，他真会过日子，他把钱给攒着。"你想看见没有？如果你跟你的配偶两个人的目标、两个人的标准是一样的话，啥矛盾都没有，是不是？之所以有矛盾，就是因为你跟你配偶的矛盾，配偶的标准不一样嘛，是不是？然后再就是你跟你的10岁的孩子说，你为什么，现在不做作业？你怎么现在这么，半天我喊你做作业你都不做呢？是不是？然后你的标准，如果你的孩子听了你的话以后就说："哎呦，这妈妈真爱我啊，她怎么这么好啊？她怎么就让我做作业，对我是好，我得赶紧做呀。她要我做啥我就做啥，看见没有？如果她跟你的标准是一样，你还有矛盾吗？不会嘛，是不是？你再啰嗦的话，你的孩子就说把我烦死了。我在学校我都已经够烦了，好不容易疫情我待在家玩一玩，你看妈妈这么啰嗦，我看着她都烦，看见没有？因为你跟她的标准不一样。"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或者两群人也是这样，为什么会闹矛盾？说穿了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标准不同。为什么？其实这是圣经上早讲的哈。圣经说我们人的这个最，这是我们人的根本的问题哈。什么？你说，哎呀，这个人他奸淫啊、偷盗啊、骂人呐、啊，我跟你说实话，那都是次等的。那都是派生出来的罪，人最早最早的罪，最根源的罪哈，其实我们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这个标准问题哈，这就是什么？我们几个辅导老师都很有都可以作证哈，我们经常在一起分享哈，都是这样的，一般的父母都来说，哎呀，我的孩子，我让他去倒垃圾，他不倒啊，我要他洗碗，他不洗。我要他做什么，他不做。你看见没？你们讲的都是非常表面的问题，看见没有？你一般你都不会去追究到他的根源，他的根源到什么问题？看见没有？你就表面问题就像什么呀？就像你这个树是个烂树，它那个树那个底下它全是坏的，然后呢，它当然是坏的了。它就是这个，比方说它是一个，比方说它是一个桃子树，但是它是一个很坏的品种的桃子。OK。我们家以前种那个桃树就这样，这个树桃树它的品种不但不好啊，它上面长满了这个 fungus。我们说 fungus 什么，就是中文叫真菌吧，就是它的那个叶子长在那里面，怪怪溜溜的，就是扭曲的呀那种东西。但是从外面来做的话，我天天把它的叶子折下来扔掉，结果长出来新叶子还是那样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根源有问题。然后呢，你到我们的辅导群里面，因为你只看见表面的现象，你就希望我们老师帮助你辅导，帮助你把那些坏叶子给摘掉。你不知道那个树本身就有问题，你摘了怎么办？你把它摘了以后，它说不定它一个叶子没有，它都没法活了，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了。那几个坏叶子呢，它还进行一下光合作用，是不是？因为它就是这样的树，它长出来所有的叶子就这样，看见没有？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你不能挠。让我们去帮助你修补丁，去针对付外面的东西。这就为什么我们老师认为我们一直强调你要学圣经，你要学习圣经真理。我们以前是鼓励你读圣经，我们现在还是鼓励你读圣经。我们现在觉得干脆我们带着你读圣经，让你看看圣经自己怎么说。这样的话，如果你明白了这个根源的问题的话， 你就不会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外表的什么，那个叶子没长好啊，那个外面那个小枝儿没长好啊，你帮我怎么把它拔掉啊，或者拿个绳儿把它给绑住，让它长成形状好啊，没用，没用，要从根源入手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根源，就是人为什么，人的标准，为什么我们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么麻烦。其根源问题是每一个人的标准不同，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根源上明白为什么标准不同。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这就是圣经上最早讲我们人的这个问题哈，人所有问题的起源。好，你们很多人对这个很熟了，我还是读一下。创世纪第三章，蛇对女人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这就是讲这个人类的始祖犯罪哈，他们犯的什么样的罪，他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影响我们哈。蛇对人的这个最初的引诱是说人便如神能知善恶。也就是说，你从此以后，你能像上帝一样，你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看见没有？你从此以后，你就能够像上帝一样，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哈。那下面我问了三个问题：难道他们之前不知道善恶吗？第一，第二呢？他又说他们吃完了以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第二，我问：难道他们之前眼睛就不明亮吗？好，第三个问题我问，知善恶需要什么样的前提啊？什么样的前提啊？等一下我们讲的你就又明白我在说啥。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他们之前的眼睛明亮吧。我把这两段圣经放在那儿对应哈，左边的是他们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是他们犯罪以后哈，右边的创世纪第二章是他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然后你对比着看，你就会发现哈，上帝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哈。问你一下，上帝造的各种各样的树木有两方面的功用。第一方面是悦人的眼目，如果他们的眼睛看不见，眼睛不明亮，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胡说了？他怎么才能看得见上帝悦人眼目的这个树木呢？当然是他看得见了，而且看得非常清楚啊，是不是？非常清楚。而且你看一下哈，这个女人哈，抱歉，女人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看见没有？这个树上的果子对女人有三个方面的吸引，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好作食物，第二个方面是悦人的眼目，哈，好，悦人的眼目和且是可喜爱的是一起的哈。第二个是悦人的眼目，第三是能使人有智慧哈，这三个方面。但是你看见没有，上帝造伊甸园造那些万物的时候，其实上帝给人眼睛，上帝就知道他要给人有悦人眼目的东西，才能跟喜欢好看的东西的眼目相配。看见没有，这个是人看着东西好看，这个感觉是上帝造的，是上帝喜欢的，看见没有？好，这是眼目方面的哈。好，第二个方面就是吃哈，可以吃哈。女人看那个果子可以吃，但是你看见没有？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说的非常清楚，那个果子它就是可以吃的， 所以上帝就给人造了人的食欲，包括阿弥就是肉体上的欲望哈，就是上帝也造了人心上面的这个欲望，看见没有？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吃饭，我们有性方面的这种欲望，这是上帝造的，这本身是好的，没有什么不好的。而且我们的眼睛看见美好的东西，我们赏心悦目，觉得很可爱，这也是很好。那为什么待会儿就犯罪了呢？待会儿我们来看哈。所以看见没有，人以前是有眼睛是看得见的，是非常清楚的。OK， 而且人之前知不知道善恶呀 ？OK， 你看。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上帝创造了那个男人以后，上帝给了男人有两大方面的要求。或者说叫命令哈，第一个方面是男人他要管理上帝造的万物，也就是说他要工作。所以看见没有，工作本身不是诅咒，工作是上帝给的祝福哈。所以人活着就要干活，所以上帝给男人有这样的要求。第一，第二呢，上帝给男人有是非方面的要求，就是要有是非。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人就说，哎呀，他为什么要造那个果子呢？如果他不造那个果子，那男人不就没有选择？那上帝如果说什么东西不该做，你没有个东西不能做的，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了，那等于说上帝就没有给人这个选择是非的这个权利了，看见没有？所以不是这个果子本身有什么坏，而是说上帝给了人这个自由意志，其实不是吃了果子以后犯了罪，而是当人决定要吃这个果子，其实人就犯罪了，明白吗？所以呢，上帝给人有两方面的这个要求啊，两方面的要求，这是犯罪之前，这也是结婚之前。这个男人呢，第一，他要能够工作哈，管理上帝造的大自然。第二，他要知好歹，知是非，有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是谁的标准？是上帝给的标准。好，而且呢，你记住哈，这是在这个女人被造之前，也就是男人结婚之前，上帝吩咐他的。也就是说，第三个要求是，这个男人他必须教导他的妻子是非。也就是他要引导，他要在这个家做起带头的作用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很多的婚姻陷入各种各样。我本来要讲这个我这现在讲婚姻是题外话，但是这个讲到这儿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提一下哈，因为跟我们的各种辅导非常有关系哈。我发现我们很多的这个婚姻的问题，以及我们很多父母来在我们面前抱怨的问题，这些巨婴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没有遵守创世纪第二章上帝的教导。看见没有？一个男人在进入婚姻之前，他必须要有两方面的这种培训。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第一个方面是他必须工作，不管他的父母多有钱。这就为什么，如果一个男人他没有，他经济上不能独立，不能自养，他就没有资格结婚，明白吗？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你的儿子或者你的未婚夫，他简直就像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巴，你却偏偏把他逼到婚姻中，你不就是制造这个trouble 嘛，就制造这个麻烦嘛。他一个人已经够麻烦了，你再让他再弄个老婆，再弄一窝孩子，你说这烦不烦呢？是不是？所以上帝说得很清楚，一个男人进入婚姻之前，他要工作，看见没有？这个工作不是诅咒，工作是上帝让他要活得有意义啊。所以他第一，他要工作；第二，这个男人他必须要有他是非标准，而且这个是非标准是来自上帝，不是依赖他的父母，不是每一次有什么问题问他的父母，也就是他要独立，看见没有？所以 这其实这是女人也应该是这样哈，就是说，如果你这两方面没做好，其实你是不应该进入婚姻的，不管你多大年纪，哪怕你40岁的，你就不应该进入婚姻，这就是现在的问题。说实话 ，OK， 好，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让这个男人让他修理园子哈，修理看守伊甸园，你说他的眼睛明亮吗？他看得见吗？当然看得见了。是不是？然后上帝又跟他说，这个东西可以吃，那个东西不能吃，而且能吃的东西是所有的，不能吃的就一种，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上帝太好太好了，上帝没有说我做50%的可以吃，50%的不能吃，是不是？上帝所有的东西，制造的所有的伊甸园的这个果子都可以吃。所以呢，上帝造人之前，人的眼睛是明亮的，人是知好歹的，而且这个知好歹呢，它是知好歹就知善恶，需要什么？需要标准，需要标准。OK， 当我们说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不好哈，我们跟人家争论哈，争半天，发现我没办法说服人家，你怎么可能说服人家嘛？人家跟你的标准不一样，你当然不可能说服人家，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人家来跟我吵架的时候，辩论的时候，我最近在美国的这个英文网上面跟人家辩论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社会问题，我辩论一下我就不再吭声了，因为我发现什么根本问题是我跟他的标准太不一样了，我没法说服他。其实你跟人家说，哎呀，这个就是对的，这个是对的，还是这个就是错的，其实根本问题是咱们的标准哈，咱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呢，这个男人人没有犯罪之前，人第一，他的眼睛就是明亮的，为什么？因为上帝造的果子就是要悦他的眼目，他不明亮，他怎么能看着这些树木喜悦呢？是不是？第二，上帝又让他给了他这么大的责任，是不是？让他去看管这个园中的这些东西。如果他的眼睛不明亮，他是瞎的，他看不见了，是不是？第三个呢，你还看见？然后呢，上帝呢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上帝在造女人之前呢，上帝就把所有的这些走兽啊、空中的飞鸟啊等等，都带到男人的面前。你说那是多少啊？我不知道多少。我不知道他现在比现在多还是比现在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品种，绝对的种，它一定比现在多嘛，因为这个生态环境的变化，绝种了嘛，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亚种啊，是不是？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狗啊、那个狼啊，以前它就是一个种，是不是？慢慢的它分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可能把狗，我们如果有人做这个实验的话，就把狗跟狼在一起，它可以生后代。是不是？就说明它可能以前就是一个种嘛，哈，所以我们不知道以前有多少，但是应该很多了哈，很多呢。你就想想，就在那么一天的范围内，然后这些上帝就自容，像走马观花样的把这些动物都从男人面前过一遍哈。这个男人呢，他就看一下，他就根据他的样子哈、大小、样子、性情，他就给每个动物取名字了。你说这多了不起？你现在生个孩子，你给你取名字试试。有的老太太想破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交了一对朋友夫妇，生了俩孩子，宝贝的不得了。然后使了个老劲儿，一儿一女哈，使了个老劲儿，翻了字典都翻破了，跟女儿取了个名字。后来发现取的是个，因为他取的英文名字，后来发现跟那女儿取的是个男孩的名字，然后又花了老大个功夫，又跟那个男孩取了个名字，后来发现那个男孩的名字是个秃头，那意思就是秃头，而且是骂人的名字，自己不知道，你看见没有？所以取名字其实不容易啊。所以第三个你就可以看见，所有的动物、飞鸟从男人面前走过，男人能够都把它取上名字。你说他眼睛不明亮吗？当然明亮了，是不是？你然后他知不知善恶？当然知善恶。他的善恶的标准，那个时候是上帝的标准，因为上帝告诉他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他就按照上帝的标准做，看见没有？好，上帝呢造男女非常不一样，男人是用尘土造的哈，泥土造的，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我们现代这个分子生物学知道，男人和女人呢，每一个细胞都不一样哈，他们的 分别在每个细胞核里面。也就是说，现在的所谓的变性手术哈，都是自欺欺人。你把他的性器官割了，然后你跟他换个异性的性器官，你在他身上打激素哈，没用。你只要这种人胆阳瘦，第一胆阳瘦，第二呢，你只要把激素一停下来，他本身的这种性的这种特征他又会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每一个细胞都不一样。所以男人和女人，因为他受造非常不一样哈，上帝把他们造的不一样，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他们的这种习性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在我们做辅导做多了以后，我们发现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所有的妻子哈，她来向我们抱怨她的丈夫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多的大部分的抱怨的内容差不多，真的。其实对我很有帮助哈，待会儿我讲为什么有帮助。所有的丈夫他来向你抱怨他的妻子的时候，你听多了你会发现也差不多哈。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问题很独特，像我们做辅导的老师，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你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是说程度不一样啊，只是说程度不一样罢了哈。所以我们所以呢，其实我辅导你们对我帮助很大，你们把我当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弟兄姊妹，顶多我比你在这个道里面提前认识几天啊。所以呢，每次我辅导姊妹们呢，坐那儿听他们在那儿抱怨他们的丈夫啊等等的，我就想哟，我的丈夫感谢主这方面做得要好一些，回去我得赶紧表扬他。好，然后呢，在听着这个丈夫抱怨他的妻子，抱怨我就说哟啊，其实我也有他妻子那样的毛病，我丈夫还没抱怨我，他赶紧回去表扬我丈夫，看见没有？所以呢，上帝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放在一起，不光是读圣经，用神的话指导我们的生活哈，互相之间的这种交流，这种团契哈，其实是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心。所谓敏锐心是什么？当别人在说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就像个镜子一样，我赶紧对照一下我自己，看看我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毛病。如果有的话，感谢上帝，那我都赶紧认罪悔改了。好，所以现在我们回来。那么，人犯罪以后，变入神能知善恶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前男女他们都用上帝的标准，但人犯罪以后，人就再不要上帝了。不要上帝的标准，我就是我的标准，那我是自我为中心的标准，那我当然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男人就从男人的自我中心看女人，然后就嫌他麻烦呢，叨唠啊，然后就没完没了的啰里吧嗦的，然后一句话反反复复的说，然后又在旁边来催我，然后又想管制我，是不是？然后女人就说这个男的怎么没情趣呢，然后就整天只想着这个床上那点事儿啦，然后就不能跟我说点其他的事儿吗？然后就不陪我聊天啊，然后就想把她的丈夫当个女朋友一样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她的问题就是因为个人都自我中心，不要上帝的标准，我就是我的标准，我要像上帝一样能够知善恶，什么？我按照我的标准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不是？我又有罪，我又有限，我这么自我中心，你说我的标准能够跟人家的标准一致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问题，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你必须回到圣经，你必须回到圣经。我们，你来跟我们说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是恶果了，打起来啦，闹起来啦，要离婚了，那只是最后结的果子，是不是？我们当时帮你铁打你的这个打跌伤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帮你敷敷弄弄，但是我们还是要你回到根源。如果你不回到根源，你今天这个坏果子，明天那个坏果子，它摘不完的，是不是？只要它根坏了，它总是坏的哈。好，根本问题是人犯罪以后，人就决定我要按照我的标准来决定。OK， 按照我的标准来决定。好，他的眼睛明亮了，什么意思？像不像我们中国人脑说的，他就觉悟了，是不是？他天眼开了，是不是？然后他就，我们说福是什么？佛教的福是什么？福的意思不是神，福的意思就是悟，就是觉悟，就是英文叫 enlightened。enlightened 什么？就是眼睛明亮的意思，明白吗？福的意思，悟，英文的意思就是眼睛明亮。也就是说，我现在要用人的标准 来决定哈、啊，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要用人的一套这种，说个用个比方哈，就是从现在开始，我要戴个这样的镜片，我看问题，不管这个镜片是什么颜色，或者是个透镜，是个凹镜，总而言之是个变态的一个镜子，在看世界，按照我的标准来看哈。所以呢，他们呢，看见没有？上帝本来造人，让人有肉体的方面的这种欲望，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好果子好吃哈，就是食欲啊，然后我们冷暖呐、啊，要穿衣服啊，包括我们的性上面的欲望啊，这些都是好的哈。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在上帝容许的范围内，都是很美很美的。哈，夫妻之间的性是很美很美的。上帝专门用了一本书，像那个雅歌歌中之歌来描述这件事，是很美的一件事哈。但是我们人呢，从现在开始，我上帝造我了，我还是有肉体的欲望呢，那我从此以后，我用我自己的办法来满足，这就是罪了，看见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要用我自己的办法来满足我的嘴巴的东西，所以我就吃出个稀奇古怪来哈。这是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是最这样的哈。所以中国人的朋友圈天天晒的就是吃什么东西吃的稀奇，什么东西吃的古怪，很多人家晒的东西我看着都恶心，还在那晒。你就把这个某一些这种野生的动物，祖祖辈辈这个孙子重孙爸爸爷爷太爷爷。一锅单你全给他吃了，你把他的生物链都给他断了，你看见没有？用我们人的办法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其实你这个欲望是上帝给的，你要按照上帝的办法来满足他，就是很美好的。然后这个性欲也是，他就追求刺激哈，追求刺激。上帝说婚前让你不要在一起睡，是为了你婚后更好的享受你的性，然后你就婚前你就等不住，你婚后了呢，他婚前他该等的时候他不等，他婚后不该等他又等，他婚后他结了婚以后呢，他为了管孩子他又跟孩子睡，他夫妻俩他又或者为了工作他一个跑得老远，他两地分居，你看看他们就整个就颠倒了。你婚前该等他不等，他婚后他该在一起他也不在一起，这不就弄出各种各样的毛病来了吗？你看见没有？好，我们肉体的欲望呢，我们就犯罪以后呢，我们就开始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满足哈。让我们眼目的情欲也是，上帝本来给你眼睛就是让你欣赏很美的这种艺术，干什么？我们人就不这样啊，我们就要寻求刺激啊，是不是？什么东西刺激我就看什么，慢慢的，是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满足我眼目的情欲哈。其实眼目的这种欣赏的这种欲望是上帝造的，你按照上帝的办法是很美的，很美的。但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好，第三个就是我决定我要有今生今世的智慧，什么？就是我要有一套是非标准，是不是？我要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不要上帝了，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他的眼睛明亮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的智慧，表现在我们很多宗教上面，除了耶稣以外的其他的宗教不都是讲眼睛亮了吗？是不是？你看看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释迦牟尼了哈 ，no。对，释迦牟尼悟嘛，就是觉悟，就是眼睛亮了嘛，就是英文就是 enlightened， 就是眼睛亮了。其他的所有的异端邪教都是这样啊。哎呦，我看见一个什么样的灵界的东西，他来给我，他闪着光啊，让我看见什么了？你看，这不就是讲眼睛亮了吗？是不是？总而言之，就是说我在上帝之外，另外又看见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让我的眼睛亮了，我看见了什么东西，我来跟你们宣传一下，是不是有人来跟我讲他做了什么梦？这就为什么我很讨厌人家跟我说梦。我说那梦就是介入你跟上帝的事，你自己就揣在心里就行了，揣在心里就行了。因为圣经上的梦都是关于人类的救恩，不是个人的，跟你好像是上帝跟你玩马戏一样的，专门逗你玩呢，不是这么回事哈。其实他们讲的其实都是这样，哎呦，上帝好像秘密的跟我说点什么，其实就是这回事，就是哎呦，你看我看见什么东西，我的眼睛亮了，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好，结果他犯了罪以后的结果是什么？犯了罪以后的结果才知道人是赤身裸体，以前不知道吗？当然以前也知道了，是不是？只不过以前赤身裸体，我老讲这个故事，现在可能都不行了，我已经50多岁了。我小时候就40好几年前啊，那你在街上走路，2岁3岁的孩子光着屁股，大家都觉得很可爱，一点事儿也没有，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1岁2岁的孩子光着屁股，没有任何人自己有淫念， 是不是？也没有任何人想着这个一两岁的孩子有淫念，是不是？但是你看着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光着身子，或者个十八二十岁的小伙子光着身子在街上跑，你为什么觉得很恶心？要么你觉得他在诱惑你，要么你觉得你会有淫念嘛？说穿了就是这样。所以不是身体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犯罪以后，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想内容出问题了。OK， 出问题以后，所以我们就开始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为什么要遮羞布？脑子里面的东西太恶心了，互相都没有办法坦诚啊、不公了哈，没有办法让大家看见。所以看见没有？我们之前我们是知道善恶，但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是非标准，这就是我们人类所有的问题的根源。所以啊，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跟一个人说你是罪人哈，一般的人都听着，不舒服。我哪儿犯罪了？我没偷没抢，看见没有？偷和抢所有东西，这是派生出来的罪，这是派生出来的罪。当你开始自己有你的是非标准的时候，你自己有一套是非标准，按照你自我中心设立的是非标准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没事儿。为什么？因为第一，每个人的胆子大小不一样；第二，你的原生的生态环境不一样。有的人你养尊处优，你根本就不需要偷，是不是？是不是？第三，就是你的从小受的这种培训不一样哈。如果你把这所有的这些东西拿开了以后，你把所有的这些遮羞布拿开了以后，你让人去放肆的话，都会的。你看看以前在中国几十年前这种各种各样的运动，你看看美国现在也是这样。我跟你说实话，今天晚上有我的一篇文章要发，你们一定要看看，就是我在讲全人类的结局。我真的是觉得快到了，我看看美国这个，我觉得快到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遮羞布拿掉。遮羞布虽然不好，但是它遮一下，起码不会让这个癌症全人类大爆发哈。好，我讲了，我们人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人自己要做上帝，要像上帝一样有一套自己的是非标准啊。好，我画了个图哈，本来。这是上帝的标准，是又正又直，哈，英文叫 upright， 又正又直，哈。我们人在耶稣，在上帝里面，哈，我们人在上帝里面，亚当夏娃刚受造的时候，在上帝里面活着，他们的心、他们的标准或者他们的良心，就跟上帝的标准达成一致。看见没有？达成一致呢？当他开始离开上帝以后，就是他这个箭头从上帝的里面搬离开了上帝以后，刚开始他当然这是歪一点了，是不是？刚开始他歪一点，但是呢，离开了以后，他的根本问题是在离开了，以自己为标准离开了。以后才派生出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良心，是不是？稀奇古怪的标准，这就为什么你经常会发现，哟，这人怎么这么恶心呢？他怎么做这么恶心的事？他良心不谴责他吗？但是他做的心安理得，为什么？因为他良心就那样，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偏邪的良心，那偏邪的良心还好一点了，就偏离正路了，偏离上帝了哈。不正的也还好一点，邪僻的就越偏越远了，然后最后那良心他还拐弯了，他不光拐弯，他还在里面打转了，扭曲。他不光打转，他最后他干脆上下颠倒了，看见没有？所以他的根本问题，但是我们一般的世人，我把上帝抛开一边的话，我都是拿我跟周围的比我更差的比。那当然了，我的良心已经很弯曲了，但是。逆着那个打劲儿都打了不知道多少个圈的良心，我觉得我挺好的，是不是？其实我们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离开了上帝这个良心的标准。如果你看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人的良心像天平一样，就是在讲这个问题。这就为什么我们的良心是非常不靠谱的。好，说到良心，我再说一下感觉。其实你的感觉都是从你的良心出来。我就没很多信了耶稣的人到我们跟前来说，哎呀，感觉很难受， 哎，感觉很难受。我说你的良心都不靠谱，你的感觉哪靠谱嘛？是不是？哎，就像你其实个老破车，是不是？老破车，你这车里面呢，它不光有引擎，它不光有方向盘，它不光有这个装油的箱，它还有各种各样的指示灯，是不是？你装油有装油的指示灯，然后你的引擎有引擎的指示灯，啊，各种各样的指示灯，然后你的电池有电池的指示灯，是不是？啊，但是呢，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开着这个老破车，我们就告诉你，你认罪悔改了，因为你人是个罪人呢，所以我们这个老破车是靠不住的。然后你就说，哦，那靠不住，啊，那靠不住，那就走上正路。但是呢，你说我们说那个引擎要换啊，你说好好好，但是呢，你却死抱着你的那些指示灯不放，你偏把它当做是真理。当你的车整个车都是老破车，你的指示灯当然也是坏的，也就是说你的感觉很多都是不靠谱的。这就为什么很多人他非常痛苦，为什么？因为他抓住他的感觉不放。我说你为什么？你的感觉那么当回事儿呢？是不是？你的整个的这个思维方式、思维内容，在这个罪恶的这个坑里面，你看，就像这个良心一样，他打圈，他不知道打了多少圈了。那你由这个圈打出来的，那整个那种你该高兴的时候你不高兴，你该不忧虑的时候你不忧虑，你整个这是整个感觉都是逆着的，就是很乖僻的那种感觉，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感觉当回事儿呢？是不是？你的感觉其实也应该被矫正了，是不是？是不是？但是就很多人他就回来100遍，还是跟他说，我的感觉难受，我这个感觉你怎么把我的感觉改一下？我说不是要改你的感觉，而是你别理他，重新换一套感觉，你慢慢的他就会改变的哈。好，所以这就为什么每次别人问我问题，找我辩论的时候，你知道我一般不会直接跟他辩论，我会坐那儿想一下，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背后的标准是啥？看见没有？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容易从他的这个，就像这个，我们说什么砍树一样的哈，你光剪它这，或者有野草，你光它野草长出来，你就把它上面那个野草剪剪哈。我每天要出去到后院拔拔野草，你把那个野草，你光剪它上面的没用，你剪了它过2天它又长出来了。你就每次找着那个野草以后，拿个小铲子把它根儿给刨出来哈。所以呀，刨根儿很重要哈。所以呢，问一下你自己，你的标准是什么？是从你的原生家庭来的，还是从社会潮流，还是从文化传统？你们发现最近有一个流行的这个词儿，这个术语哈，叫“没有是非，只有立场”啊，这简直是属魔鬼的，这绝对是属魔鬼的，这就是典型的魔鬼的这个说法。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如果我是基督徒的话，我就是要回归他的标准，不管我看任何问题，看我自己，看他人，看一个整体，都是要回归圣经。讲了半天其实是开场白。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如果你说你自己是基督徒的话，什么是你的最高权威？什么是你的最高权柄？就是圣经。所以什么叫信耶稣？我发现大多数信耶稣的人哈，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其实美国也是这样。所以呢，我在美国呢，我有个习惯，我大概20多年前工作的时候，一去碰见一个，我到一个新公司碰见一个之前我们俩在另外一个公司一起干活，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话的一个美国白人。然后那两个人见面就特别亲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老远搬到另外那个地方哈，所以呢，我们俩就站那儿就聊聊天了，聊聊天呢，那我就跟他说我是基督徒了。反正一般的话，我都会跟人家介绍一下我周日干啥。我去基督徒啊，他说他也是基督徒，我呢非常感恩。早些年呢，刚信主的时候呢，去一个教会，我一去那个教会，那个一个美国白人姊妹哈，就问我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人家很多人就是说：“哦，那我们是姊妹啦。”啊，他不这样说，他马上就问我。你认罪悔改了没有？我认罪悔改了，然后说你有没有认 耶稣做你的救主。我说有，那耶稣是不是你的主？你尊他为大吗？我说是。他说，嗯，姊妹，现在我可以叫你姊妹了。以前我不会，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其实他根本耶稣根本不是他的主啊。按照圣经的定义，我们看罗马书10章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记住，口里认耶稣为主，这在很多地方很容易哈，但是在很多地方非常难。你记住这本书哪是什么书？叫《罗马书》，写给罗马的基督徒哈。罗马当时，如果你口里认耶稣为主，有可能是要掉脑袋的，有可能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有可能是要送在狮子坑里的，有可能是要被卖作奴隶的。也就是说，你是要付代价的，而你还要尊耶稣为主。什么叫主？什么叫主？也就是说，他说了算。每一次有什么问题，他说了算。这就为什么有些人，如果我对你比较了解了哈，因为你已经在我们的辅导群待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你已经学到一些圣经真理。如果你再私下来找我，然后跟我说了一大通你的问题，我很多时候会反问一句。我说：“你有没有问一下主耶稣，你祷告了吗？”他说：“祷告了。”那我就说：“主耶稣告诉你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看见没有？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是没祷告，但是有的时候其实这些姊妹是祷告了，祷告了以后，只不过是主耶稣告诉他的话，他不想听。”不想听呢，他想找老师问一个不一样的、比较容易听得进去的话，你看见没有？所以呢，我知道，所以我一般不会上当，我一般都会问他，告诉我你祷告没有？主耶稣告诉你什么？如果他是你的主的话，OK。但是我们很多人信耶稣，我们其实耶稣只是我的菩萨，他只是为了满足我今生今世我的需要，我有什么难子，我来找他帮我一下。但是我风平浪静的，我还是过我自己的日子。他根本不是我的主，他只是我，就像中国民间宗教一样，我拜的一个菩萨之一。我要生儿子了，我就拜送子观音；然后我要发财了，我就拜关公。看见没有？总而言之，他为我所用。这样的话，其实耶稣不是你的主，你是耶稣的主啊！耶稣只是你的仆人，是不是？但是耶稣从来不做任何人的仆人，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不做仆人，你要么有他，他就是你的主；要么你就跟他没关系。明白吧？这就是圣经上说的，这是罗马书，当时对这些受听公开承认自己是耶稣是自己的主，要付上很大代价的人，他们都是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记住是主 Lord 什么，就是他说了算。好，既然他说了算，那他就是我的是非标准。这就是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你必须要学习圣经。为什么？因为你要明白你的主他是怎么想的，他喜欢什么，他做事的套路是怎么回事，看见没有？他对你的人生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安排？你应该怎么过你的生活？如果你是妻子，你应该怎么做妻子？如果你是母亲，你应该怎么做母亲？如果你是丈夫，你应该怎么做丈夫？如果你是老板，你应该怎么做老板？如果你是员工，你应该怎么做员工？他都有教导哈，而且呢，我们敬拜的这个上帝是真神，也就是说，你照着他的话做，他会对你的后果负责任的，他一定对你负责到底，只要你把他当做主哈，只要你把他当做主哈。OK。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宝座哈？这个以后。我会专门讲这个分析发脾气的问题啊。其实，仔细想一下我们自己哈，为什么每次我会发脾气？为什么我的情绪一下子会上来？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这样。你看中什么，什么就引起你的情绪的骚动。有没有发现？你看中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其实就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所以。有情绪非常好哈，有的人跟我说：“哎呀，我很生气呀，情绪我很抑郁呀。”我说：“这是好事儿啊，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你很麻木不仁，你没有情绪的话，你根本就很难知道你到底你心中看重什么东西。你只有抑郁了，你只有忧虑了，然后你只有生气了，你才知道你心里到底看重什么，这个东西，这个什么，或者这个谁，是不是上帝？如果不是，就要把他请走，把他赶出去，让上帝来取代。为什么？因为其他所有的主都会让你难过的哈。这就是诗篇上说的，以耶和华，以别神，以别的任何神代替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人的愁苦必加增，必加增啊，就是你一定会愁苦的。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圣经这么重要，上帝的话是我的标准。好，所以现在呢，我会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挑战哈。我希望你这样，但是我没有时间检查你的作业。只要我讲课，我每次都会提醒你。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啊。我们如果你需要督促的话，我们有生命季刊新生命热线，我们有读经群啊，大家就是算是彼此督促吧。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自律你可以自己读的话也可以。或者如果你自己找一两个这个伙伴互相督促，我觉得也很好啊。这幅画是1993年的苏丹，这个摄影的叫 Kevin Carter。Kevin Carter 呢，那个年呢去了苏丹，苏丹是大饥荒，非洲很多地方总是在闹饥荒。你看看这个土地啊，多贫瘠，好像很多年没有种过东西了。然后呢，这是一个小女孩，你看身上哪有一点肉啊？然后呢，在苏丹，在他的家附近呢，有一个难民的救济食品中心，就是他们做好的食物，让你如果你没饭吃，你可以去取。这个小女孩饿成这个样子，她就根本就没有力气走路，她在地上爬，往那个食品救济站、食品站去爬去领食物吃。在爬的过程中呢，就被这个摄影的这个 Kevin 看见了。后面站了一个老鹰，老鹰是知道这个孩子快死了，所以老鹰站在那儿等着吃他的肉。OK， 所以呢，这个 Kevin 就把他照下来，发表了，得了国际奖。Kevin， 我想他是不认识耶稣的，他就因此就非常抑郁，他94年就自杀了，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他想不通这些问题哈。我为什么给你看这个照片？如果你是真的尊了耶稣为主，然后你生命还没有，你的属灵的生命没有一点力气，全是你生活中全是困境，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你就像这个孩子，多少天没吃饭了？又有多少天饥一顿饱一顿的，因为不愿意读神的话语。你说像这个孩子，他能够做什么贡献？他连他自己走路都没法走下去。 OK， 如果这个老鹰是个魔鬼的话，比方说他是不是就很容易就把他给遏制住了？我写的哈，一个饥肠辘辘、骨瘦如柴的人，有力气爬山吗？有力气扛重物吗？有力气跟大力士摔跤吗？相信任何稍微有常识的人，都会肯定的说，没有。走天路如同爬山，生活中的各种重担堪比重担，各种困难堪比重担。魔鬼就是大力士，天天找我们纠缠，我们痛苦不堪，天天四处哀叹，如祥林嫂一般，可就是不愿意每天按时按量吃营养的属灵正餐，饿着肚子上前线，你哪有力气应战？很多人我们劝他读圣经，他说他太忙了，他没时间，或者他说 他不想读，他不喜欢读圣经，他读不进去，或者他读不懂。我经常会问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很多做母亲的哈，你2岁的孩子他不吃饭，他一天不吃，2天不吃，你就让他不吃吗？他说我不想吃。有些孩子就是说他不想吃，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的孩子不吃饭的时候，我得给你一个建议哈，不光喂你的孩子吃饭，问一下上帝，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吃饭？你让我看见什么？可能上帝就让你看见，你可能也不好好的吃属灵的饭，是不是？他让你对你的房子孩子很烦呢，你不知道，可能现在上帝也很烦你呀，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了，如果你真的是信耶稣了哈，你说你不喜欢读圣经，我跟你说实话，绝大部分人他的本身的天然的这种，我是不喜欢神的话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跟我们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呀，是不是？因为神，我不是刚才给你看了那个箭头吗？神他是直直的，是不是？他是正直的。如果你是那个弯的打旧的，你最喜欢什么？你就最喜欢弯的打旧了，是不是？你就想过没有？如果你是那个弹簧，你的那个良心就像个弹簧一样的，你当然喜欢另外一个弹簧跟你一样了。是不是？这就为什么你可能喜欢看《红楼梦》？为什么？它里面全讲的是这种人的这个弯弯曲曲的东西，是不是？你可能喜欢看这个《三国》，它里面讲的也全是弯弯曲曲的东西。但是上帝的这个直的东西，你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它跟你的这个喜好，跟你的这种本性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刚开始是靠自律啊，就像你的孩子不吃饭，你必须要让他吃，是不是？你自己，如果你太累了，或者你要。随后的2天要干重体力活，你说我还要太忙了，我这2天不吃饭了，我就干体力活吧。你会那样做吗？一定不会。如果你那样，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傻子。但是你为什么对上帝的话，你是这样？圣经上说，马太福音4章4节和路加福音4章4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养成一个每天读圣经的习惯哈，我建议你哈，我挑战你，我请求你，一定，或者说上帝命令你哈，一定要每天读圣经哈。讲一下我自己读圣经的见证，我们就完了。我呢，我90年来美国，30年前哈。但是我刚开始我不知道要读圣经，没有谁告诉我要读圣经哈。我很快一来我就信主了，一个很年轻的，当时是香港来的一个小伙子，在我们学校带我们查经，然后后来宣教士来给我们传福音，我就信了。我对上帝特别感激哈，所以就很有火热，但是呢不懂真理啊。93年的时候呢，92年年底，93年我们就转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读书。然后我有同学，说他是基督徒，那我好激动啊！我那时候见谁都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一听说他是基督徒，我好激动。他太太也是基督徒，我好激动。他太太是台湾的，他是大陆的，太太他是国内的名校。我们那个年代出来都是靠自己拿奖学金，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非常优秀的学生啊！但是他就跟他太太两个人呐、啊，哎呦，我的天哪，打架！打的那个打911，警察来了，每次打架打个电话就喊我去，什么东西可以砸就砸什么东西。一去啊，我的天哪，冰箱的东西啪啦啪啦啪啦，满地砸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酱啊、瓶子、碎玻璃啊。然后他的孩子比我老大，当时小半岁吧，就扔在床上食料加在药片里，不管。啊，然后我就去帮他愣啊愣啊愣啊，愣了。这个丈夫就跟我说：“妻子多坏啊，瞎骂瞎说。”然后我就在这哼哼唧唧、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跟你说了嘛，92年的时候，92年年底我还不没有认真读圣经，我就用中国的那种方法。中国的方法什么？哎呀，我信了耶稣啊，我就要做个好好人呐、啊。是不是？我多做好事哈，就像雷锋一样的，不懂真理哈，只是说在我原来的基础上做点好事啊。我们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理解信耶稣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好，我就这样，然后那个丈夫就跟我说妻子坏，我就是哼哼唧唧哈， 然后呢，妻子再跟我说丈夫坏，哎呀，说的都非常恶毒啊，我也哼哼唧唧。然后我把他们事儿做了，我都累死了，是不是？回家了，过了一会儿，这两个老先生这又打起来了，又吵起来了。这下吵了，又多了弹药。什么弹药呢？丈夫就说周小琴就认为你很坏，妻子就说周小琴就认为你很坏。然后两个人个人在打电话通知我，周小琴认为。对方，我妻子说你很坏，然后他们又说周小琴认为你很坏，对方再把我骂一通嘛，然后他再打电话告诉我，他对方怎么骂我，我一点不怪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可笑，很幼稚，是不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愚蠢啊，我需要智慧，我像这样，这完全这不是我想象的这种智慧哈，我就觉得我需要提高啊，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在。明尼苏达就是闹事儿的这个地方哈，30年前挺好的，不是现在这样。然后呢，我就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差不多长我们一代人，但我们叫大哥，台湾的一个基督徒弟兄。我觉得他的生命见证特别特别美。他不是说在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而是说他那个生命，他那种脸上的那种，真的是我觉得有上帝的荣光哈。我很羡慕他，我希望我变成他那样子哈，那个时候哈。所以呢，我就去请他，他叫马天南哈，你可以在网上，他是个很低调的人，他一般在网上，你除非你查他的教会才看得见。所以呢，我就说马大哥，我说你能不能到我们家来带我们夫妇和那对夫妇学圣经？我实在想长智慧，我觉得我自己太愚蠢了。哎呀，他特爽快，马上就来，所以他来我找人，马上就在我们家就成立了一个校园的这种读圣经的班儿，读了没几次哈，啊，我想上帝怜悯我们哈，他大概上帝也感动他，他就跟我们俩说，跟我和我丈夫说，说我能不能再单独每个星期再带你们1个小时，叫门徒造就。我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我很羡慕他，我想变成他那样。我觉得他身上、脸上真的有上帝的荣光哈。我说好，好，好，可以来吧。什么时间？马上就批下时间。当时我已经有个儿子了哈。当时我夫妇都在那儿读博士，都是读自然科学博士。然后我有个儿子，然后我们自己带着，然后呢，他就来了。来了以后，第一天他一坐定，他就跟我们说。就是说的马太4章4节，路加4章4节，跟我们讲读圣经多么重要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我是物质的身体，是要靠食物，但我属灵的身体必须要每天，就像我每天吃3餐饭一样的，我每天必须要吃神的话啊。然后他说呢，他说如果你一天读4章4章哈，一个星期读24章，记住哈，是4乘6才24哈，不是也就是说一个星期有一天可以。用来补习。他说你一个月一年就会把圣经读完一遍。如果你一天读3章旧约，1章新约，这样你就同时可以把旧约和新约一年读完。他说呢，另外再加一章箴言。比方说今天是10号啊，9号，你们是11号哈。比方说11号，你就读箴言第11章。因为箴言31章啊，这样的箴言就每一个月就读完一遍哈。箴言对新信徒或者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是非常重要，他教你怎么行事为人。就如果你好好读一下箴言呢，这很多我们辅导的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很多这些非常愚蠢的这种基本的常识，如果你读圣经都是圣经基本的常识，但是我们不懂啊，因为这跟我们的文化有些方面就是特别在我们的文化，在这种人际关系扯皮拉筋呐，以及那个借钱呐，这种做保这个方面，我们的文化其实很害人的。其实我后来我就是读了箴言救了我几次哈，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读了，会少你很多头痛。我跟你说实话，我们的辅导中如果有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认真读了圣经。读了箴言的话，一半的问题就解决了。说实话，一半的问题就解决了，你就照着做了，就解决了。所以呢，他就说呢，你另外再加一张箴言，哪天几号你就加一张那一张的箴言啊。今天11号就读第11章，然后呢，他就看着我，他说：“小青，你说你准备每年把圣经读完几遍？”93年，这是93年哈，我那时候之前。只是感兴趣的时候读读，不感兴趣就没读。我没有一个系统读圣经的习惯。到93年的时候，哈，我就不知道读圣经是咋回事哈。我就看着马大哥，我就说马大哥， 那要不要你说说你怎么，你一年读几遍？马大哥说他一年把圣经读20遍，20遍。其实他们夫妇当时很忙，虽然他大我们差不多20岁，但是他的孩子不大，他们结婚比较晚，生孩子比较晚啊。然后呢，他当时一说呢，说实话，我不知道20遍要花多长时间，我只是觉得哇，这是很多哈。然后呢，那我就说，既然你说这么多，那我就这样吧。我说我决定每天读6章旧约，6章新约。他就笑一下，他说好，那你写下来吧。我就写下来，我周小芹1993年某月某日，我决定我每天读6章旧约，6章新约，外加1章箴言哈。然后他就看着我们家先生，就说：“那你呢？”我们家先生想了想，哈，先生又睡觉。那个时代哈，现在跟我们差不多了。那个时代30年前，他平均每天比我多睡3个小时，哈哈，所以他就说他每天读4章旧约，4章新约。马大哥说：“很好，写下来。”他也写下来。然后马大哥就跟我们说：“哈，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不会喜欢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跟我刚才跟你说了，因为我们上帝是正直的，我们人都歪七竖八的、歪歪扭扭的，我们本性不喜欢上帝的，明白吗？我们只有慢慢的把自己调调调，在上帝里面慢慢慢慢调，调得越顺，越遵循上帝的旨意，我就会越喜欢上帝。看见没有？我越喜欢上帝，越顺服上帝，我最后就会越爱上帝。这个是循序渐进的啊。所以呢，他说你刚开始你不会喜欢的，但是呢，你就坚持就行了哈。那我呢就说，既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居然立了军令状，我就照着做。我就发现没时间读啊。我那个时候跟你说了嘛，我读博士一年级，我看一下，哦，博士一年级。刚刚开始上2年级，我还没有考资格考试呢。在美国，博士其实很难读的，在中国最难读是高中，在美国是。越往上越难读，因为到后面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是淘汰制了哈，所以呢，我就发现，没时间读那么多圣经，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开始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怎么改？第一，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全不做了，所以我从93年开始，我就再没有看过电视，真的。再没看过电视，偶尔跟我们家的人一起陪孩子们看一点点啊，第二呢，我就发现炒中国式的菜太麻烦，每次炒一小碟一小碟的，然后又是菜又是肉混在一起，你看炒半天一口就吃了。从我就开始琢磨，我学自然科学，所以也简单，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把菜做得又健康又快，所以呢，我就把肉和菜分开做。这样的话就很快，我一个星期，烤一次，腌一次肉，烤成把它分成一小盒小盒，每天拿出来，微波一下。我一个星期煮一锅大锅汤，然后晚上煮，我边读圣经边煮，我就把它冰冻起来，然后随后每天吃。这样的话，我每天下午回到家，我在15分钟之内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大人孩子吃饭了。看见没有？所以我后来带门徒造就，带教会，一直都是年轻人，我首先训练他怎么做饭。为什么？因为你首先你的生活简化，第一又简化又健康，第二呢，你还可以侍奉，是不是？你还可以做饭给人家吃，所以呢，我就把自己的吃饭就简化哈，简化呢，把必须要做的事儿打扫清洁啊等等，那我就把周期拉长一点，我就开始读哈，我就发现我就像这样，而且呢，我就开始告诉我自己。因为在美国是这样，你的工作就是一个星期40个小时哈，学习也是这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上学我只放40个小时进去，但是我在这40个小时之内，我不停的祷告，我一次做几件事儿，上帝非常非常祝福我。我在美国读了2个硕士，一个博士，还做了博士后，还工作了差不多20年。上帝真的是，虽然我从来基本上不加班，上帝。特别祝福我，总是我花别人大概1/5、1/4的时间，就可以把事儿做得相当漂亮。为什么？边做边祷告，求上帝给我智慧；边做边想，边计划，同时一起做几件事。因为我搞化学嘛，做实验，所以我一次做三个实验、2个实验、几个实验，同时安排着，就互相跟他错在一起。 就行了。所以就你看见没，就改变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把上帝放成我的主哈。读圣经呢，就前面很多年呢，我不敢说我百分之百的把我读圣经计划完成，但是我一般都会完成80%。完成80%呢，我就发现呢，读了2年以后就不得了了。什么不得了呢？我这个人呢，你们要看过我的见证知道，我这个人呢，我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而且我如果要是生活在现在，就是严重的多动症，有个词儿叫什么 ADHD， 我的症状就是那样，我就是特别兴奋。我要是我老公知道，我哪怕要死了，人家来了，我跟人家说话，我一供起来，一口气可以说8个小时，然后眉飞色舞的，就像这样。然后等人家走了，可能我就瘫了，瘫了还是睡不着觉。所以呢，我就会经常睡不着觉。当你睡不着觉的话，你有个问题是什么？因为你脑子不会闲着嘛，你就胡思乱想。而是我从小因为经历了一些事儿，有很多的苦读哈，所以呢，我这种特点呢、就最容易得什么抑郁症啊，什么双向啊，什么精神分裂症。你想所有的这些问题，如果我要是不早早的信耶稣，而且不早早的靠读圣经把我思想内容改变的话，我现在就是我的那些辅导对象，真的。因为我辅导的人多了，我就知道就是我这样，我这样是最容易得各种问题的哈。所以呢，神的话就进来以后，我就发现不得了，他就改变我的思想内容。为什么？因为我不光是速读哈，过了很快呢，马大哥又训练我们背圣经。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我就一直背圣经，就是一本书一本书的背啊，背忘记了还有也没关系。所以看见没，就神的话，神的话是食物的，神的话是我们精神的食物，它比精神的食物还重要。就是你吃进去了以后，你要琢磨，你要消化，它可以影响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简直是不得了。所以我后来发现呢，我发现就是说，人文方面的东西啊，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它对我学自然科学都很有帮助，更别说是人文方面的科学啊。后来我发现人文方面包括管理学呀、包括怎么去教孩子怎么写作文呐、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呀，都是我从圣经学了。我经常跟孩子讲这个怎么去修辞手法干什么，圣经上的故事啊、情节的安排啊干什么，都是我跟他们讲圣经。我后来读美国历史，美国以前的公立学校的教科书就是圣经呢、200年前，真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你看那个红字，美国那早些年出的那些很伟大的那些作家呀，以及那些欧洲的那些作家，其实都是基督徒了，都是他们很多的典故，很多的这些比喻，什么东西其实都是来自圣经的，是不是？好，我今天就